出性造就第十三课各种聚会第一部分。昨天我们讲聚会的原则，今天我们要讲聚会的实行。按照我个人所能看见的，就是说圣经里大概有五种不同的聚会，有传福音的聚会，有拨饼的聚会，有祷告的聚会，有运用恩赐的聚会，或者叫做交通的聚会，还有一种讲道的聚会，或者说听道的聚会。这五种不同的聚会，我们在圣经里都能找到榜样，所以我们从圣经的榜样里能够知道，在新约的时候，当初使徒时代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这五种不同的聚会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教会要刚强，要做得好，也得有这五种不同的聚会，并且每一种的聚会，我们都要学习怎样聚会，才能聚得好，才能叫弟兄姊妹进步。第一种聚会是传福音的聚会。新约里第一种的聚会就是传福音的聚会。在福音书里，第一种的聚会就是传福音的聚会。在使徒行传里，第一种的聚会也是传福音的聚会。所以从教会当初的历史来看，传福音的聚会一向是教会基本的聚会，最要紧的聚会。乃是等到第三世纪、第四世纪以后，教会起手放松之后，我们才看见说，传福音的聚会渐渐失去它的地位，听道的聚会就代替了传福音的聚会。所以听道聚会的兴盛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情形的衰弱。在当初的教会里，传福音的聚会是第一个聚会，听道的聚会不是第一个聚会，而今天听道的聚会竟变作第一个聚会，这就是教会失败的凭据，也就是教会软弱的凭据。教会如果要刚强，还要恢复到传福音是基本的聚会，是第一个聚会的地步上去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中间，在各地，能够从神面前得着光。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叫他们学四维列国的行为。有许多弟兄姊妹一直在那里学的四维列国的行为，因为四维列国都在那边听到，所以在我们中间不知不觉也变作走他们的路。主如果恩待我们，就要恢复到从前的情形，或者说使徒行传头二三世纪的时候，传福音的聚会都是最要紧的聚会。因为基督教在地上不只是为着建立自己，也是为着叫人悔改。主的目的将教会摆在地上，乃是为着造就自己，也是为着得着人来建立教会。所以从教会里面的造就来说，传福音是排在最末了的恩赐，但是在使徒行传里福音运用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传福音的恩赐乃是第一个被使用的恩赐。在第八章，腓力到撒玛利亚就是一个凭据。神的教会往外发展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恩赐是第一个被使用的恩赐。神是第一差派传福音的出外运用他们的恩赐，来得着人归主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必须把这一种列国的习惯，我们称它作四维列国的习惯改过来。如果这样，我们要把传福音的聚会变作最中心的聚会， 而叫初信的弟兄姊妹知道怎样的来聚会。初信的弟兄，当他们一信主之后，如果你们就把传福音的聚会当作中心的聚会，让他们起手就帮助传福音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就没有这一种听到的习惯。如果他们一信主之后，那一个遗留的毒还在你们自己身上，你们自己又在那里注重听到的聚会，我们就把这些出信的弟兄姊妹领错了路了。他们一相信，就要把他们带到传福音的聚会里来，传福音就把他们带到这条路上来，让他们没有听到的习惯，而有做工的习惯，传福音的习惯，将来就把他们摆在别的地方，就是加入周围列国的聚会里，他们也觉得不习惯。在我们的聚会里是自动的做工的，现在要我们坐下来一声不响的听到，就要觉得不习惯，所以我们要从新的弟兄做起。一切出信的人要从传福音做起，最少每一个礼拜有一次传福音的聚会，应该把最好的时间给传福音的聚会，或者主日早起，或者主日下午，总要安排最中心的时间给传福音聚会用。然后在出信的弟兄中，稍微比较前进一点的，稍微有一点恩赐的，你就安排他们有两位或者三位起来做见证传福音。有的时候你们可以帮他们的忙，有的时候你们自己来，有的时候让他们来，有的时候你坐在幕后让他们来，有的时候你先来让他们跟着后来，总要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。有的时候你可以两个，有的时候你可以三个，不能比三个再多，比三个再多就乱了，一个太少，两个差不多，最好三个，比三个多有的时候可以，普通的时候容易乱，这一点你们要有一点的安排。叫出信的弟兄怎样来传福音的聚会呢？叫出信的弟兄怎样来去传福音的聚会呢？第一，每一个来赴福音聚会的人，自己要清楚，台上讲道的弟兄不是传福音给我听，乃是传福音给不信的人听。这是简单的事，但是许多时候来赴传福音聚会的弟兄都忘记了，在讲台上做见证的弟兄不是见证给我听，乃是见证给不信的人听。所以千万不要带着一种批评的态度，千万不要带着一种冷淡的态度来，千万不要带着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，在心里觉得说这一次福音传得好或者传得不好，请你们记得，根本神不是要讲福音给你听，你别管讲得好讲得不好，你自己的态度乃是要救人，你来是合作的，不是来批评的。第二，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全体出席，千万不要让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以为我已经得救了，我不需要去聚传福音的聚会。不错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在传福音的聚会里你有事情要做，你来聚会不是被动的来聚会，乃是有事情要做，所以将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放松这一个传福音的聚会。多少老的弟兄说我都知道了，但不是说你自己知道不知道，波饼的聚会你也知道，你何以必须来呢？要知道每一个聚会都有它的特点，我们要认识它的特点。传福音的聚会我必须来，因为我要帮助那一个聚会，我在里面也有份。第三，这一个传福音的聚会我必须带领人来， 在没有聚会以先，我就去约我的朋友，约我的亲戚。我预先有几天，有一个礼拜，有的时候有两个礼拜，就去约人，去对他说，某月某日我们有传福音的聚会，盼望你来。你自己要来，来的时候最少你要带一个人来。我们盼望你们最多不带过四个，我不是说绝对不带，有的人多带也行，不过太多了不容易照顾。你所带的人如果是一个就容易照顾，四个也可以照顾。有的时候神给你恩典，一下子给你十个、八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也行。如果是这样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可以马上请弟兄姊妹援助，帮助你，请弟兄姊妹帮你的忙，马上告诉他们说，我带了十个、八个来，我自己照顾三四个，其余的我请你照顾。千万不要把人带来却没有法子照顾。所以第一件事，当你来参加传福音的聚会的时候，不是终点到了才来，所有参加传福音的聚会的人都得预先有预备，预先有约。时间到了的时候，你或者带他们来，或者像路加福音所说的拖他们来，到篱笆旁边去，到三岔路口去，勉强他们来。你总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责任，传福音的聚会每一个都得带上另外一个灵魂来，只有你一个灵魂这一个聚会聚不来。我们要每一个来的时候都得带一个灵魂，多的时候带四个，或者带二十个、五十个，不过你要请别人帮你的忙。总之在聚会之前就要预备好，安排好。你要对你所请的人说，我在什么地方等你，我在什么地方接你，或者我在你家里去一同来。时间要早一点，总不能时间到了你的人还不来，你要注意的带人来。第四，你把人带来之后，你必须在聚会里学习照顾他。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赴传福音的聚会的时候，他到了聚会所，他不知道哪里可以坐，他也不知道哪里是男人坐的，哪里是女人坐的。你要托完全知道的人带进去，到底怎么坐，坐在哪里，所有的他都不知道，你要给他知道。他们完全不认识什么叫做一个会所。你所带来的人要进会所，会所里有安排招待的人，你不能自己做主。你要问他说，你看我所带来的人坐在哪里，你要听他的安排。你带了一个人来，你就坐在他旁边，你带了两个人来，你就坐在他们中间，你带了三个人来，就这一边坐两个，那一边坐一个，你带了四个人来，就这一边坐两个，那一边坐两个。千万不要照顾超过四个人，因为照顾四个人，这一边两个，那一边两个，已经够忙了。所以我说不要超过四个，不是说不要带超过四个，多带人的时候，你要和另外的弟兄约好，说我那一天聚会的时候要带八个人来，你等在门口，我自己照顾四个，你照顾四个。如果有四十个人来，你要请十个弟兄姊妹帮你的忙，或者请二十个弟兄帮你的忙。总是一边两个人，做法很要紧。千万不要一个聚会里充满了不信的人。无论如何，在一个聚会里，我们自己的人要做好。你要带你自己照顾的人坐在那里。在这一个聚会里，你安排做好之后，你有许多事情应该做。你应该替他找圣经节，因为讲道的人讲约书亚，他根本不知道约书亚在什么地方。 你要替他找圣经。讲道的人讲出一个字眼来，是特别的字眼，有解释的，就让讲道的人解释。讲道的人没有解释，你就得很轻声地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他们不认识的地名，他们不认识的人名，你要告诉他们这是圣经里的地名人名，不然的话一下子就弄糊涂了。需要你在旁边补讲道的人所不及的，声音不要大，要轻声地说，又是清楚的，要他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魏克斯弟兄在他的书里说起一件事，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的传道人到日本去讲福音，那一天有很多人来听，他的第一句话就说，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。魏克斯先生就过去对他说，这些人也不知道以色列人，也不知道埃及，这是一个最聪明的做法，你起码要花一个钟点，他们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以色列人，什么叫做埃及，什么叫做出埃及。他一开口就讲，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哪只人都不懂，我们没有法子解释所有的字，但是我们在旁边马上要注上，马上顶简单的告诉他们，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，埃及是一个国家，他们在埃及做奴仆以后出来了，你要简简单单的替他们解释，也要替他们翻诗歌，有许多的诗唱到副歌的时候你也要带领他们。所以我才说一个人照顾四个人已经足够足够了，除非有特别的情形，所以最好不带超过四个人，带多了就要请别人帮忙照顾，还要注意他们在主面前的反应如何。台上的弟兄在那里讲道，你觉得你所带来的坐在你旁边的人那一个反应不好，你就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叫他们的心软下来。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是骄傲的人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求你打破他的骄傲。我告诉你们，传福音的聚会，教会传福音能够传得好或者传不好，就看这福音的聚会是怎样办。你们必须叫全体的弟兄都出发，全体的弟兄都在那里做工，才有路走。所以你必须在那里注意，到底这一个人听了这些话，他怎么样？这是你所带来的人，你是相当清楚，你的眼睛要注意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主求你打动他的心，主你叫他能领会，主你叫他有感动，主你叫他骄傲下来，叫他听进去。有的时候你觉得最好讲台上的弟兄能说这话最好，最好讲台上的弟兄能讲这话才好，你就可以这样祷告，主求你叫台上的弟兄能够说这话，为着他的需要，你看见台上的弟兄听你的话，你在那里借着祷告照顾你旁边的人，这是重要的事。还不止如此，最重要的事是你觉得当他在那里动的时候，你就得帮助他接受主，要把话送进他心里去，用祷告把主的话送到他心里去，用祷告送主的话来抓住他的心。主啊，叫他听见这话，主啊，让这话重重的在他心里面，主啊，叫这话发出光来，叫他看见。许多的时候在传福音聚会里所开做的，你要一直的在那里做，你能够一直照顾坐在你旁边的一个或者四个，等到讲道的人在那里要收网了，你就要鼓励他，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盼望你接受主啊。你看见他在那里犹疑的时候，你就要在那里推他一推，他已经动了，摇动了，晃动了，你就要推他。有的时候 我们不在那里给人推动，而让撒旦有拦阻就不行。我们要一个拉一个，撒旦在那里拖沓，我们要在那里推。所以在讲台上，在那里鼓励的时候，你要看这个人的光景如何。他如果有点动的时候，你要在那里做工，对他说，你现在应该相信接受主，不接受要有永远的痛苦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态度是严肃的，要庄重，不可戏笑随便，要非常的正经，才能有功效。当讲台上要人接受主的时候，你要帮助讲台上的弟兄，讲台上的弟兄在那里拉网，撒旦要拦阻，你要去推动，不能撒旦去照顾他的人，我们没有照顾我们所做工的人，这是羞耻的事。人今天如何是撒旦所看守的人，我们也如何看守我们所要的人。我们需要在聚会里有看守，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得救。请你们记得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我们要救一个人，任何的手段都可以用，任何的话都可以说。像穆迪所说的，如果一个人给我们救错了，神也是原谅我们的。所有的事神都不原谅人，救错了神原谅。所以所有的事我们都不能用手段，但叫人得救，什么手段都可以用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你两个眼睛总得开起来，你的眼睛总得是亮的。这一个人我能推他，把他推进去也好，把他赶进去也好，总要把他带到主面前来。不得救我总不肯了。这一个聚会了了之后，你就帮助他或者签名。要知道有的人连写名字都怕，他也许要问你为什么把名字写下来呢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如果接受了，你就可以把名字记下来，我们可以来看望你。到了这里你的事情还没有完，到末了有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带他和地方的弟兄，或者再请另外的弟兄来祷告。你自己如果做不来，就请别的弟兄来帮忙祷告。你或者带一个祷告，或者请其他的弟兄帮你祷告。总要把事情做得稳妥了，千万不可潦草了事，总要整齐了，总要做到可以放心了，才送他回去。这件事还没有了，等到他们回到家里以后，第一次带领弟兄去探访又是你的事。有一个人签名接受了主，教会派人去探访的时候，你要陪着去，你要带他们去和他谈话。有的时候一次不够，还要第二次去请他，第三次去请他，总是一直做到这一个人得救为止。传福音的聚会，我们要叫全体弟兄姊妹个个都得懂，个个都得做，这样教会才有前途。我盼望神在我们中间走恢复的路。传福音的聚会就要变作我们中间的第一个聚会，像新约里的一样，在这个聚会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事情做，个个都活，个个都不放松，个个都主动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所得着的出信的弟兄，如果头一年就能做工，将来要他们做礼拜，听到他要告诉你做不牢，要叫他们坐下来专门听不能。他们不能坐在那里好像是一个被动的人。这一个光景一起来，到有一天教会的情形真的要好转。请你们记得，第一件事要弟兄姊妹看见，从起头起，传福音的聚会要变作他们做工的聚会，要变作是忠心的聚会，要叫他们去救人。他们能讲道也好，他们不能讲道也好，根本不是问题。如果各地的聚会 能够看见什么叫做传福音的聚会，我们绝对不会觉得相当困难来维持一个讲台。请你们记得，神没有叫我们来维持一个讲台。我老实告诉你们，我在新约里没有读出一个地方神叫我们要维持一个讲台。这是四维列国的作为，不是圣经里的作为。第一部分完。